今天是3月26号，我们上新约概论的12课，我们是讲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开始之前，还是让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再一次打开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时候，主你帮助我们，主你在这里用你的圣灵对我们说话。主，我们的知识有限，但是主你是那位无限的主。主，让我们每一次打开圣经，我们都可以遇见那位又真又活对我们说话的神。主，每一次我们打开圣经，主你话语的力量就能够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能力把你的话语能够行出来，让你的道能够成为肉身，在肉身显现。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讲的怎么样讲，就是讲四个内容。第一个事情，我们要讲一下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一些背景。它是一个比较年轻的教会，而且它很受了很多的逼迫。然后帖撒罗尼迦前书应该了解的内容就是主再来，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主题一样，也是主再来，那么它就是多讲了一些预兆。然后第四点，就是我们会有一点讨论，就关于主的再来，我们的态度和心态上的一些预备。也因为我想，如果有的弟兄姐妹很感兴趣的话，可能这个地方我们可以问好多的问题，所以我们还是快的就进入主题。哎，还是这个图，我们看到这是保罗第二次旅行时候的一个图。我们记得，就是保罗第二次旅行从安提阿出发到这个弗吕加加拉太，他这个地方加拉太弗吕加，他这个地方他想到这边的亚细亚去，圣灵不允许，他要往北去，圣灵也不允许，然后他就到了特罗亚这个地方，领受了我们上次也提了叫马其顿异象。所以他就在这个地方过了海，然后就到了腓立比。我们上一次讲到了腓立比这个教会很爱拜保罗，对不对？然后后来保罗就是在这个地方，他不得不离开腓立比的时候，有一个人留在那个地方了。其实他们那个团队有，那个时候他的团队成员有希拉，大家知道对吧？其实还有提摩太。其实这个时候路加，你要从那个时候，他从那个什么本来是你们啊，他们后来就变成了我们，所以路加其实也在那个团队里。但是当他们离开的时候，其实路加留在了腓立比。那么这个也是从那些语气词上判断的。路加写使徒行传的时候，他很少写他自己，所以这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读的时候要从其他的书信或者是字里行间才能够体会的。然后他经过了安菲波里和是亚波罗尼亚，这两个名字记不住没关系，他就到了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地方，叫帖撒罗尼迦。帖撒罗尼迦跟腓立比不一样，腓立比是一个军事重镇。军事重镇的话呢，他那个地方的就犹太人非常少，但是帖撒罗尼迦呢，他是马其顿的一个首府。当时马其顿，这是马其顿像一个省一样的，或者是叫自治区也可以，反正是他们那个地方。然后他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的首府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又是个港口城市，经济很发达，只要有生意那犹太人就多。这个犹太人他们是很会做生意的，而且他们做得很好，就是这个地方这里的犹太人很多。然后这个地方呢，而且它是一个怎么样讲，是一个经济和政治气氛都很兴旺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他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就是《使徒行传》的时候，他到了这里之后，他在那个地方他是连续3个安息日在犹太会堂讲道。所以这个保罗他的到哪里他都是先进犹太会堂然后讲道。那么在腓立比的时候，他碰到的困难就是他找不到犹太会堂，那个时候因为犹太人很少，到这里他又找到犹太会堂了，他就去犹太会堂讲道。那么在犹太会堂讲道的时候呢，就有一些人就信主了，有一些人信主了。那么其中有很多那个圣经里的原文是前进的希腊人也信主了，那么尊贵的妇女也不少。那么所以他这个地方就开始有教会。那么连续3周之后，但是他得罪了这个怎么样当地的犹太人，那个时候犹太的势力很凶，大家都起来这个给保罗一个很重要的称呼，给他贴了个标签叫做那搅乱天下的。然后他们就开始说，那个时候那个保罗应该是在这个耶孙的家里嘛，那个名字叫耶孙，记不住也没关系啊。但是你知道那个时候保罗受到了极大的，就是保罗和教会都受到了极大的逼迫，那个时候就要求基督徒都要写保状。这个保状的话可能说明还有什么金钱什么之类的，所以这样的话 保罗就离开了帖撒罗尼迦，然后呢他就沿着海他就到了这个比利亚，然后圣经里特别讲到了这个小地方，说他是咸鱼帖撒罗尼迦人，说比利亚的人，说是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这就是指的这个比利亚。然后他就到这里，但是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听说，哦，我们不远，反正他们又去了，这群人又追过来，又要在这闹，所以保罗就一个人沿着海就下来了。这个时候，希拉和提摩太也留在这个地方了。那么保罗来到这个地方，就到了雅典，到了雅典，雅典这个地方更宽容，是吧？这个地方是这个更宽容，他们都很喜欢哲学，然后这个保罗跟他们辩论，他们就反正是不像犹太人那么凶的打他，但是呢，反正辩了半天好像也没什么果效。其实保罗蛮应该说是应该可能是在雅典还是蛮灰心的，然后他就到了哥林多，到了哥林多的时候呢，他碰到了一对夫妻叫雅居拉和百基拉。对吧，是吧？这个时候的时候，就是他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雅居拉和百基拉。那么他在哥林多，然后就神给他特别一个，给他一句话，就说你不要怕，只管传讲。我想，因为有这个痕迹出来的时候，圣经记载的是很正面，但是我们从我们自己的去体会，神之所以对保罗说你不要怕，说什么？说明保罗可能心里还是蛮灰心的，哎。所以在哥林多的时候，这个哥林多就是希望这个希拉和提摩太到这个地方来。那么圣经里面特别记载是保罗在这个地方待了一年零六个月，那么基本上认为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就是在这个地方写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写的。那么我们刚才提到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保罗在那只待了三个安息日，也就是三个礼拜三周的时间。那么说因为他那个城里面有许多敌对福音的犹太人，保罗呢就是被迫离开，那么这个教会也受到了很大的一个逼迫，这就是这个背景。然后我们在后边的时候，这个地方我多写了一点，就是这样。因为当时保罗是在哥林多，到了哥林多之后就有一个蛮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其实哥林多我们也已经讲过，它是一个蛮大的城市，其实那里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贫穷，它只不过是那里的人比较道德品质相对来讲就是比较。因为自由的地方嘛，就是一个像这种特区的地方，它不像没有什么制度或者是法律的这种，没有一个传统的一个约束，所以那里的人比较放荡，应该说这样的。但是他在哥林多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们要特别注意，是保罗是自己支帐篷的，保罗是自己支帐篷来牧养教会的。所以我们也知道哥林多前后书就是成长中的教会问题，对不对？所以这个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就很多。那么这个时候保罗我们刚才也提到他可能也很灰心，而回过头来去看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话是非常年轻，因为保罗离开那三个礼拜这样折腾下来也就是几个月大的一个教会，实际上是在刚刚成立几个月大的一个教会。那么他们受到了很大的这个逼迫，我写成信徒再逼迫应该是受逼迫，是吧？然后这个保罗就打发，因为从书里从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地方是保罗是第三章，对，保罗是派提摩太去兼顾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然后提摩太回来的时候就带回来一个好消息，就说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啊，在信心爱心和这个盼望上都有持守，这是信望爱哦。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应该是第一章第三节，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祷念，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成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所以这是当时面临的这样一个背景，就是带回来好消息。你要知道一个传道人他在一个属灵的一个征战的时候，他面临很多困难的时候，听到他以前的教会非常光景好，所以保罗应该是很高兴的。那么这个地方据说在那个时候腓立比教会的奉献也过来了，你要知道保罗他一个人因为很辛苦嘛，对不对？大家知道腓立比教会其实是一直很爱保罗，就是包括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念的时候，这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特别提到的，就是在他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哦，应该在腓立比书特别提到的，就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他们也是一两次的送钱过去，对不对？其实他在帖撒罗尼迦只待了三周，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你看到这个保罗，他这个时候他这个心里应该是受到了一些自己受到了鼓励，然后呢，他就 写信，所以哥林多前后书，不，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基本上是很多表扬和鼓励的话，当然有很多教会中的一个就是纠正一些观念上的问题，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这个写信的目的是这个夸赞帖撒罗尼迦教会。那么教会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因为逼迫仍然存在，因为弟兄姐妹都觉得说我们能够活着见着主，因为主会来，这是我们的盼望。但是问题是，关键是有很多信徒已经死了，在这几个月里面，有几些信徒死了，那么他们受害或者过世了，那么所以有些信徒说，那这些人怎么办呢？因为当时有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些死的人就是死了，死了人死如灯灭，是吧？我们中国人也有这样的说法。那么保罗写信就是要提到了这样一个事情，就是说要让他们在逼迫中盼望主的再来，就是特哥林多前书的一个重点，就是特别对弟兄姐妹讲主再来。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一个重点就是弟兄那个对弟兄姐妹讲说主再来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就是涉及到第四章的一个内容，我们等一会儿会稍微详细一讲，就是基本上所有的葬礼可能会读那一段经文，所以我们如果有弟兄姐妹，你们可以把它读得熟一点，以后再去葬礼的时候，不管它中文还是英文，你知道他们在读什么。那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这地方，然后呢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同时可能有人在那个犹太人可能或者在教会中散布一些谣言，就是说这个保罗你看他只待三个礼拜，对吧？他怕贪生怕死，他跑了，把你们留着，是吧？也有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有一段第二章的时候，对自己的这个行动他有一些辩护，有一些辩护。所以这是整个他写作的这样一个背景。那么好，那么我给他起了个题目叫欢欢喜喜的盼望主的再来。因为这个时间就是在那段时间里面，帖撒罗尼迦教会受到了一些逼迫，弟兄姐妹就觉得他们在信仰爱上没有问题啊，大家也要注意到，他们在特别是在什么信心所做成的功夫，对不对？这个爱心怎么样？所受的劳苦，其实这些话都我们以后有机会都可以讲得很深，对吧？然后怎么样？因为盼望主耶稣基督再来，但是他们在盼望的时候有一些误差，所以。保罗写信纠正他们，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主再来时候的这些隐秘，或者是我想用奥秘，但也不是，他不是奥秘，就是他就是把那个当时的那个情景那个再现。因为讲义理他是从希伯来文里面特别揪出来一个词，用英文表达叫 presence， 是吧？但是我想不理解也没关系，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内容我们就知道，它是对有关神儿女的结局，有关神儿女的结局。那么我们可能有些人已经过世了，那么这些人是怎么样？那么中心思想就是说，我们都希望我们活着的时候主再来，对吧？我们不希望我们进棺材，是吧？但是有一点就是，那些已经过世了的人，他们其实是怎么样，在我们前面见到主的。这是第四章的时候，以后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可以读一读那段经文。这是它的一个主要内容。然后它的要节和要字，那么就是我最喜欢的这个经节里面的就是这个五章二十三节的这个地方，其实蛮好的，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看到这个灵魂体，是吧？因为这个地方也是教会中很容易争论的地方，所以你们要有一些关键的经节，弟兄姐妹要有一些了解，就提到灵魂体的地方是在这里。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这是一个地方，就是我们一个主要核心的内容，就是我们今天要预备好自己迎接主的再来，就是我们欢欢喜喜的预备自己迎接主的再来。所以那个要字呢，我们就选了这几个，是吧？欢欢喜喜的盼望主的降临，是吧？所以这个也比较容易记，是吧？就是三个要字，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地方。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每一章的内容，我们看一下这个分段。那么分段的话，那个每段其实基本上是相当于是每一章都有一个重要的经节。那么讲义的第四页其实这个经节是有的，我就你们就是我没有特别往这里抄，等一会儿我们可以读。其实分段也非常容易， 那么最简单的分段除了这个地方的时候，有一些不同的，第三章第四章有一些不同的分法，基本上就是一章一段。那么第一章的时候，他是在讲帖撒罗尼迦信徒的榜样，就是在夸他们，说他们做得很好，他们的榜样，他们的榜样是什么？就是说主再来的时候是我们忍耐的一个盼望，因为他们实际上受得很辛苦。那么这个要字就是这个第一章第十节说，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这句话有件很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又后书的时候我们还会提，不信的人他们的结局是什么？是面临神的愤怒，对不对？你从这个字里行间里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所以这就是传福音的重要性。所以我们要对我们的骨肉之亲要快快的传福音，因为要让他们脱离神将来的愤怒。对，这是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有很多的苦难，这是我们忍耐的盼望，就是主一定会再来，主一定会再来，这是我们一个忍耐，我们今天忍耐的一个盼望。然后第二件事情是讲他自己，说这是称赞帖撒罗尼迦信徒的榜样。这第二件事情我特别写个榜样，是保罗自己，就是使徒自己的一个他其实是他自己他侍奉的时候的一个盼望，他说我们服侍的一个盼望，这是第二章的一个内容。因为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就是有一个是攻击保罗离开，对吧？那有人专门去研究过，说这里面他们大概就至少控告了保罗有八九种罪名，就是那在那宣传他，就是凡是保罗提到的，基本上他们就是从这个地方读出来的。因为是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好了，说是我们这样讲不是要讨人欢喜，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的欢喜。那么可能有人攻击保罗是什么讨人的欢喜什么等等的，这样的话就是类似这样的内容，这个八九种的罪容。然后保罗就再一次声明他服侍的盼望，这是保罗这个使徒他自己的榜样，这是第二章的一个内容。那么第二章的时候，我们这个盼望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节，就是第二章第十九节说，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说这就是我们服侍的盼望。我们服侍有的时候觉得很辛苦，那我们图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一定会再来，在他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样讲，主可以夸什么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当然实际上这些都是出于主的怜悯，并不是说我们做的有多好，但是这个地方是我们服侍的一个盼望，因为主一定会再来。如果主不来了，我们今天做什么也没什么区别了，对吧？所以说这个是主再来是我们服侍的盼望。然后第三章包括他一直到第四章的第十二节的时候，这是我们就是其实是保罗对保罗就是打发提摩太去嘛，打发提摩太去，然后提摩太回来带来了这些鼓舞的一个消息，然后这个神不是神啊，保罗又对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就提出了一些就是怎么样讲，让他们要过一些讨神喜悦的生活。这是这个一个地方，就是这个好消息是什么？说主再来的时候怎么样？我们一个成圣的主再来是我们成圣的盼望。就是这个经节，就是第三章第十三节，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是我们成圣的盼望。这个会给你们的，大家如果记不一定非要记笔记，哎，然后第四章就是十三节到第十八节，这个虽然短短的几节经节，这个是很多葬礼的时候会读，这个读的一个内容，就是这个是我们蒙安慰的盼望，就是我们比方说我们的亲人可能已经过世了，那我们有什么盼望呢？对不对？神为什么要这样让我们这么爱他的人，让我们的亲人竟然过世，是吧？我们不是不让我们能够永生吗？不让我们活到永远呢？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想我虽然时间很紧张，但是我想这段经节都很美好。我来给大家读一下，说第十三节开始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大家听这些经节，其实这些节都是很安慰的话。我们若信 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就是这些已经过世了的人，对不对？因为就是睡了嘛，死和睡其实状态很像，是吧？睡就是我们能醒过来，对不对？死呢就是嘛，醒不过来。所以如果我们以后能够复活，其实就是睡了，就是睡得长一点，是吧？是吧？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着主的话语告诉你们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说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睡了的人已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这是这个信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其实就是告诉他们要存的这个盼望。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受到了很大的逼迫，我不晓得这些有些信徒他们的死亡是不是因为逼迫引起的，我没有直接的讲，但是我想他们这个地方就是他们一个蒙安慰的一个盼望。然后就是第五章就是一些勉励，那么就是既然我们的主要再来，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样？我们要成圣，对吧？我们要警醒，就是说主再来是我们警醒的盼望，就是我们要很警醒。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说他是说主什么样来呢？就是说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他们绝不能逃脱。就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可能不晓得具体的日期，但是我们今天要时时刻刻预备好。所以我们是预备好的人，我们就不担心主什么时候再来，因为不管什么时候来，我们都要预备好。这就是让我们成为一个我们要特别警醒的来盼望主。那怎么警醒呢？那么这个地方也要怎么样？要常常喜乐，怎么样？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对吧？然后这里面呢，当然呢还有其他的很多内容。那我只提到这个地方，说要常常喜乐，怎么样？常常英文是什么？用的 always 就是一直，其实也是一直，就是常常不是偶尔，或者才起来祷告，是要常常祷告，就是祷告，还有这个是要谢恩，要喜乐，这是神给我们的旨意。然后我们这个警醒的时候，刚才我们读了那个要节的时候，正好是用的这个地方，就是让我们主耶稣，让我们的灵魂体可以得到保守，灵魂体可以得到保守，所以。如果你们以后再听到，因为这是教会里面常常会听到的什么二分法、三分法什么等等，还有的人干脆就一分法，这大家知道这些名词听过吗？二分法就是人只分灵和体，就是灵魂是一样的，灵和魂是一样的。有很多很著名的传道人，很好的神学家，包括一些神父，他们都是持这种观点的，大家呀。还有包括三分法，就是灵魂体，也有很多。我不在乎我们弟兄姐妹是哪一种观点，其实这些内容不是特别重要。我觉得我们要放弃这些虚渺的谈论，是吧？最重要的是什么呀？不管他几分，我们要我们的怎么样？要得蒙保守，在神里面都要得蒙保守。所以你要如果以后听到这些争论的时候，不要觉得稀奇。那么说也不要特别经常说我一定要把灵和魂分开吗？什么之类的等等。那么我个人的理解，因为这个地方特别是有这个经节，我们可以考虑分开。可以考虑分开。那么有一些不分开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提到一些灵和魂的时候，就是这个什么他的灵他的魂什么之类的，用的是同一个字。所以说是不要过分去争这些东西，因为他们已经争了几百年了，也没争出个子午卯酉来，所以我们再去争这些东西就不见得有那么多的意义。我们保持开放的心态，最重要的是怎么样？我们要存着那个真实的盼望，欢欢喜喜的盼望主的降临。这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一个主要内容。那我们快快的看后书。后书的写作背景就是因为刚才我们提了，保罗在哥林多一共待了一年零六个月， 一共待了1年0个月，那么他写前书那肯定也是几个月之后了，对不对？几个月之后呢，然后他再写后书，那么这一段事情呢也不是特别，就是怎么样讲，两封书信应该隔的也不是特别久，反正就是在那1年0个月之间他写了两封信。那就是他写了前书之后的这几个月之后呢，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对主的再来呢又出现了另外一种错误。因为中间就是你从那个信里面可以提到，就是有人可能冒充保罗写了信，对不对？因为保罗特别纠正说即使有人冒充也不行什么等等的，就是这个地方。那么他们那个错误的观点是什么？就是是什么？主马上就要来了。那既然主马上要来了，就是比如说主明天来，那我们今天听到还有意义吗？我们今天还去上班还有意义吗？说这个郭淼还要回去赶论文吗？是吧？这个玲玲还要回去去看这个学生的 paper 什么 presentation 什么之类的，还有意义吗？我们还需要到那边去看小孩子吗？什么等等的，我们可能会到这些。所以很多人就怎么样，他们就不再做工，怎么样，专管闲事。对，所以这是跟您那个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时候纠正的一个问题。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就保罗就写信给他们，就说是主再来之前怎么样，是针对世界的，是主再来之前的时候，主降临的时候的这样一个景况，到底是一个征兆。那就是世界就是那个时候的一个想，是前书是针对神儿女的，后书是什么呀？是针对这个世界的这样一个情况。这个考试可能会有一题，是吧？对，就大家知道这个地方，就是前面是讲主再来的时候那个隐秘，这个是讲主再来时候的一个征兆，然后是针对世界的。那么在这个地方是征兆是什么呢？他就说那个时候有两件事情一定会发生，一是有很多不法的事情就会出现，那么最重要的还有一件事情是就是一个敌基督会出来。那个敌基督这个词没有直接讲，但是后书的时候他从这个字里行间里面我们就会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他说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引用，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之事。这是第一个征兆。并且有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所以第一件事情是离道叛教反教的事情要一定会出现。其实现在我们看看也差不多，是吧？这个很多的这个基督教的传统已经基本上被破坏的，包括在美国已经破坏的差不多了。离道叛反教的事情已经出现了，是吧？然后但是还有一件事情，就是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这就是一个征兆。保罗写这篇说主是的，主一定会来，我们也盼望他快来，但是主什么时候来呢？在那之前敌基督会先到，这个世界会，其实这就是这个世界一定会坏到了一定什么样，让神都无法忍耐了。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宽容的神，弟兄姐妹对这个没有疑问，对吧？所以你说如果我们的神都没有办法宽容到的这样一个程度，这是这个世界是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大家也可以有一点想象。所以两件事情，一个是离道叛这个离教叛
道
这个我要看看萧伯伯怎么翻译的，是吧？有的时候这些有些词语读起来有些拗口，是吧？另外一个就是敌基督必先就会出现，这跟启示录和这个丹尼里书的一些提法其实都很像的，圣经是一致的。那么这件事情，但是这个重点的时候，这个前后书讲的主题是一样的，那么除了这个侧重点不一样之外，还有一件事情不一样，就是保罗没有再为自己辩护，因为前书已经讲明白了嘛，对吧？后面他就没有再自己辩护，那么后面他就又为给这些人有一些劝勉，就是告诉他们，就是你们还是该做什么工作还是要做什么工作。而且这件事情也是一件事情，说就是算主再来，我们今天所做的工作在我们现今手上的工作没有一件事情是突然的。弟兄姐妹要有这样一个观念。为什么说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一种错觉，包括在教会里可能 我们的教会里可能也有会错觉，就是我们认为读经祷告在教会里侍奉，这才是唯一侍奉神。其实不是，你在任何的事情上你都是在侍奉神，你在任何的事情上都是在侍奉神，只是怎么样，你要是像给主做的，不是做给人看的。这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会被说好像是我们一定要辞去工作什么之类的，那才是爱神。不是，你在你现今的岗位上你仍然可以很爱神。大卫是在哪里被训练出来的？大卫是在放羊的时候被训练出来的。他之所以能够去一下子把哥利亚打倒，那个不光光是什么说是神保守，当然是神保守，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但是大卫他在怎么样，他放羊的时候他要跟狮子打，对不对？那豺狼虎豹来了的时候他就要上去打的，他练的那个技术也那也不是一日之功，是不是？所以顶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与他一同作王，怎么样，一千年，是吧？那么你在这个时候这个千年国度里面的时候，那主我现在看看职业，对吧？主要去找个教授去教一群学生，对不对？你今天不好好教，主那个时候能用我们吗？不能，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好好教。主要找个会计师，那今天你就好好的做会计，是吧？主要怎么样，我再看啊，主要造房子，是吧？所以我们今天要好好造房子。在我们本职的工作上我们要怎么样诚实。所以这就是体现到我们的基督教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一是诚实，就是真实。第二个是什么？是勤劳。这其实是我们基督教信仰中两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怎么样要诚实，在人的面前要诚实，在神的面前要勤劳，要殷勤做工，在人的面前我们也是殷勤做工的。而且刚才我们提到传福音，其实传福音不光是嘴巴讲。耶稣派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让他们两个两个出去的时候，其实他是吩咐了三件事情，对不对？一，你们要去讲，那你当然要讲，你不讲没有讲的怎么人怎么能听见呢？没有人听见怎么能信呢？对不对？所以要当然要讲。但是更重要的是，保罗为什么要为自己辩护？因为传福音的人很重要，人家也在看着我们这个传的人。如果我们这个人，对吧，没有见证，人家说啊，就是他，是吧？人家就不信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的行动，我们就是主的见证，主的使者很重要。还有一个是什么？我们要完全仰望神，因为神有神迹奇事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那个时候这个传福音是很有效的。所以有的时候很多宣教的，你要看到那些很奇妙的这种神迹，在现今社会基本上都是在那个宣教的第一线，经常会有，对不对？不是说我们中间没有啊，不是说我们中间没有，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在那个宣教的第一线，你会发现他们到那些比较困苦的地方，他们那边医疗比较贫乏，那边医治的神迹就出来了，对不对？那么有的人曾经讲过，说他们去那老百姓家的猪坏了，猪不行了，那怎么样？那也需要去这个去来找这个宣教士去为他们家的猪要祷告啊，要救他们家的猪，是吧？所以这是在宣教的第一线的时候会经常出现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它的要节和要字，那么这个是第二章第三节，大家回去看吧。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这个要字记住了，还仍然是主的降临，就是主的降临。还有一个重要的字就是显露，就是因为它这个是个世界的一个景况嘛，也比较容易。那么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把这句话换了一下。如果以后弟兄姐妹们说，别人问你说帖撒罗尼迦前书讲了什么，那么就欢欢喜喜的盼望主的再来，对不对？要有盼望。那么这个讲，因为后书他特别强调了停下工作嘛，是吧？所以我们要勤勤恳恳的盼望主的再来，所以比较容易记，是吧？那么分段的话，就是第一章的就是到这个二章十二节，因为一共三章嘛，我们分成两段。前面就是主再来的狮子，他这个审判和征兆。我刚才提到了，就是主再来的时候，那些不信的人他们的结局是什么？或者是逼迫基督徒的人，他们的结局是什么？所以在第一章的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一章，其实是特别讲到了，是吧？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所以那个时候神一定会来审判，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盼望，就是审判和那个征兆，就是这个征兆就是离经叛道和敌基督的一个出现。然后我们在盼望中的态度， 有两个，一个是持守教导，一个是殷勤工作。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这个态度。好，我们时间还很好，我们大概可以讨论十几分钟。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讲的太快了是有问题的话，那我们没有什么，有问题还可以在这里来嘛，是吧？关于主的再来，因为
看望是怎么回事？
哪个怎么回事？
盼望要保持什么样的态度？
持守教导和殷勤工作，这个我会给你们的，这个没记下来没关系，这个 PowerPoint 会发给你们。殷勤工作，
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在那个帖撒罗尼迦后书讲到主再来的一些征兆啊，他也我发现就一个当然跟后面启示录很像，然后也跟主自己告诉他们的事情很像，就是主再来的时候啊什么的。这里没有说什么日头变红之类的，但是也是说像贼一样，因为主自己也是讲过
我们这样来讲，我理解你说你。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征兆是从他根据主耶稣的教导来说的呢，还是他比如说他有三重天的经历，他自己的看到的异象，就是想问一下。
可能两者都有。我想一个最重要的话，他因为他有这个三重天的经历，他跟神有比较亲密的关系，特别是我们刚才读的那个哥林多不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那段内容，就是论到睡了的人，对不对？能够把那个写的那么详细那么生动，我想那么让人有安慰，我想他可能跟神有面对面的这样一个机会，这是我个人的理解。那么当然跟我们也你刚才也提到跟这个主耶稣的教导也是一样的。这个地方我想特别提一点，就是像贼一样来到，弟兄姐妹对这个有困惑吗？是主的再来的日子像贼一样，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不会 announce 的，他不会告诉
我啥时候今天要来了，但是我来就是你不知道，你会提
醒。这种说法是对的，你们这样的说法是对的，就是说我们可能不知道他哪一天会来，他可能忽然间就来了，我们正说平安的时候他就来了，这也是圣经的原文。但是这件事情一定要注意，贼偷什么样的人家？没有防备的人家，对不对？你有防备了他就不偷了。刚才
有钱的
他刚才他说有钱的是吧？对，这也是。
那个要是穷人家他不方便，那贼去
了
也没用
啊，偷不了东西啊。对啊，他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宝贝，在神的眼里知道吗？我们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啊，对吧？所以魔鬼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怎么样，他是怎么样，就是要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要留着我们在这个地方，说主的日子像贼一样来到，不是说主要搞什么突然袭击，其实不见得，就是只是告诉我们这个时间没有明确的讲，因为圣经如果明确的讲了怎么样，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不肯工作专管闲事的人就会出现，因为他知道嘛，对不对？神之所以没讲，就是让我们今天时时刻刻都要怎么样警醒，要勤勤恳恳的工作。我们上次好像提了，说如果主明天再来了，那么我今天还上不上这个课？其实我们应该要照样上，我们今天仍然要好好的预备，仍然要该接孩子的该接孩子，该回家做饭的做饭，该扫地就要扫地。这是我们今天生活的态度，就是说像贼一样的来到，就是我们今天要准备好，随时主都会来接我们。但是只要我们每天这样过生活，其实我们就不担心，对不对？我们每天都是预备好的，我们就不担心贼来偷。如果你我们每天呢，我们家的怎么样，这个防盗门什么之类的我们都收拾好的，对吧？这个地方那个不是说主明天就来或者后天就来什么，不是那个内容。主像贼一样的来到，就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预备好，因为贼来的时候怎么样，我们要准备好他。如果贼来了发现我站门口，他就不进来了，对不对？所以我准备好了，对不对？所以这是这个像贼一样的来到的时候的一个侧面。不是说刚才弟兄姐妹讲的是错的，就是像贼一样来到的话，因为圣经也明显讲我们正说平安的时候怎么样他就来了。所以因为耶稣特别讲到一个末世的时候，就是他用了一个洪水的例子，说是洪水来的时候怎么样，那些百姓怎么样，照样吃喝嫁娶，照样吃喝嫁娶的时候。所以你吃喝这些人 照样吃喝嫁娶，就说明他们没有预备。因为你要知道，你有什么困惑？
照样过日子。
对，我们是照样过日子。但是那个吃喝嫁娶在那些地方的时候，就是这些人还注重于他们自己的享受。我们今天要脱离这个价值观，但是怎么样，不知不觉洪水就来了。所以主什么时候来，神没有给我们，但是我们今天每一天都是抱着最后一天的态度，那你就活得就很好了。而且大家一定要知道主来的那天一定是个今天，你知道为什么吗？
是个今天，
一定是个今天，对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回到昨天，我们也没有办法跳到明天，对不对？所以圣经里面讲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但是只要你有了今日，其实你也有了昨天，你也有了明天。为什么？因为今天就是昨天的明天，今天就是明天的昨天，像绕口令是吧？但是道理其实很简单，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其实有了今天，我就有了昨天，也有了明天。我们人永远都是活在今天的，不是不能说永远，就是我们在时间里面。太啰嗦了是吧？好，那我们提到一个关于主的再来，我们观点上还有没有什么困惑？因为这个，我想弟兄姐妹可能会有很多问题。
刚才他说的，都有钱人嘛。那我们现在保罗讲的是不是针对身体，而不是针对房子？因为现在的世界上教导就是说，如果真有贼来，你不要起来跟他打闹，因为他可能杀了你，对不对？所以保罗现在讲的是针对我们的身体要预备好。然后主来的时候，我们随时可以迎接，就像准备好灯油的那个桶里一样。它是不是针对身体，不是针对房子在讲？
哎。因为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的一个重要的点，因为
准备什么？准备你们推，就是在
准备，就是说我们每一天都准备好我们跟神的关系，或者不要让盗贼来破坏我们的圣殿，就是我们的身体。
我刚刚觉得那个万大拉这句话讲得非常好，就是我们每天就要警醒自己，操守自己，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如果主来了，我们就喵喵喵就欢欢喜喜跟他上天家来，就这个事情啊，是吧？预备主来。
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就是今天勤勤恳恳的，在
我昨天没有太好，
因
为刚才他是讲到说透有钱人这样，他就是要分开一下，这样子跟房子跟家里的钱财的关系，是跟自己的心有没有准备好，是这样子来分开的。
就是我们自己的态度，我们自己这个人，神最看重的是什么？是我们这个人啊，当然是我们这个人，是我们这个人，这个。所有的这些万物，神造的时候都是说有就有，怎么样，命立就立了。但是唯独人，他是怎么样？他要吹口气，要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所以人在神的眼里是宝贝，人在神的眼里是宝贝。所以神看重人，人这个是就是神看重的是我们的灵魂。那么但是这个地方我忽然间提到宝贝，我就想起一件事情，因为刚才说攻击保罗的时候，你看保罗他要为自己辩护。保罗说过一句话，就说是，就是把宝贝和瓦器的那个比喻，大家知道吗？对，对，大家要看到这样一件事情。那既然宝贝那么重要，这个瓦器重不重要？其实瓦器也很重要，知道吗？因为大家可以想象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宝贝会带着这个瓦器的味道。所以我们今天也不要有的时候把说的怎么样讲，就是不要只顾了这个宝贝什么什么的，我们说主啊什么之类的，我们忽略了我们自己自身的行为，我们自身的行为，我们没有任何律法主义的审判这个内容是吧？但是我们自己要警醒我们自己，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就要有神仆人的样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些怎么样讲，不是为了定罪别人，就是我们对我们自己要有要求，对我们自己要有要求。因为怎么样，宝贝会带着这个瓦器的味道，所以这个瓦器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要预备好自己，虽然我们是瓦器，但是我们里面装的是宝贝。既然我们装的是宝贝，我们这个瓦器我们要很珍惜才可以。所以我们就是勤勤恳恳的预备着。那么关于做工，我特别提到了一点，因为可能现在这个社会上对这个争论特别大，对不对？我们到底应不应该照顾穷人？这圣经的观点是什么？或者说这个社会福利的这个系统到底应该怎么，特别是现在是纳税的季节是吧， 那么我在前年应该是就已经听到很多人，很多人就是说，因为现在据说美国不交税的人可以超过50%，嗯，因为在2012年的时候是47%嘛，对吧？所以是哎，2012年就是 Romney 说出来的嘛，说后来不是大家一片骂声嘛。圣经里面的观点是什么？我们这个没有任何政治的讨论，我们就看圣经的观点是什么。
要帮助穷人。
我们需要帮助穷人，那么就应该有福利，对不对？那为什么现在的观点是怎么样呢？那么圣经的观点其实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不肯工作和不能工作是两件事情。我们应该怜悯穷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就是在一点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怜悯穷人，这是要照顾那些孤儿和寡妇，这是圣经里面的原则，就是照顾那些没有能力工作的人。但是我们也要小心一件事情，也要小心一件事情，基督徒的原则永远都是怎么样？诚实和勤劳，诚实和劳动。我们要怎么样？要珍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日子邪恶。现今的日子邪恶，就是说人不可以，就是如果我们特别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圣经里面讲特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特别讲的一句话是在说人，对，人若有人不肯做工怎么样，就不可吃饭。所以对于有工作能力却不肯工作的人，这是完全是另外两件事情，就是教会也不要做慈善做得过分了，过了那个度，这个人性的恶，就是我们要非常认识人性，这是人性的一个内容。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我们希望。
我经常是健身的地方，看到流浪汉坐在看书晒太阳，他也不干事，这种人就不好去照顾。
具体的案例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来讲，因为我们只能可以针对一些情况，就是这是我们的一个原则，我们只能提供一些原则性的一些讨论，就是因为我们提到这个地方嘛，对不对？我们要怜悯穷人，我们要有怜悯的心肠，这一点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也一定要注意，就是说我们讲那个加拉太后书的时候特别讲了四个担子，对不对？就是一个人上每个，我们要彼此照顾，彼此担当彼此的担子。另外一个就是你们每个人也要个人的担子要个人担当，这是两件事情一定要平衡，一定要平衡。而且我们弟兄姐妹也不要心存怨气，就是比方说你看到有些人什么拿到什么福利之类的什么等等，或者有的人不交税什么等等，这些千万不要有任何怨气。奉献不会使我们贫穷，我们上次讲了奉献，对不对？奉献绝对不，你从来没有哪个人说他因为奉献的太多了所以他变穷了，对不对？不会有的。说交税也一样不会使我们变得贫穷，所以弟兄姐妹也不要就是在这个，特别是在这个报税的季节，不要有很多的怨言。我们今天读73篇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73篇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在这个地方。因为这节经节在我这个73篇，我一直读它读了很久，这个地方的时候有一句话最近他提醒了我，他说因我终日遭难，每早晨受惩治，我若说我要这样讲，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这句话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如果有抱怨的态度，或者是对这个社会不满的情绪表现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我们的见证。就是知道吗，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表达意见，就是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件事情。就是说因为他说我终日遭难，每早晨受惩治，这个诗人他很辛苦，你知道吗？他可能他心里很委屈，但是他怎么样呢？他就会发现，他说我要这样讲的话，就是他说如果我把这些情绪就这么随随便便的表达出来，对不对？怎么样？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就是我就会使我周围的人反而怎么样，更加难过，更加难过。所以我有的时候我们也要保持一个正面的态度。所以我们今年我们家的目标反正就是凡事都欢欢喜喜的，我也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凡事都欢欢喜喜的。不公平的事情有吗？有。这个世界一定是在走下坡路。上次我读，我不晓得这是谁说的话，他说这个你们不要抱怨今不如昔，就说不要抱怨今天比昨天好像是很差了很多，他说今天肯定比明天好。 吧？哎，他说今天肯定比明天，因为这是我们的信仰。你要知道，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是越来越走下坡路，圣经的世界观就是这样子，越走下坡，直到什么时候主再来的时候把我们提起来。所以很多的信仰上面这个什么螺旋式上升啦什么之类的，那些都基本上都不见得是准确的。基督教的圣经，基督教信仰的世界观是这个世界越来越沉沦，直到主再来的日子把我们接到天上，对吧？就那个时候是，然后我们又永远与主同在了，对不对？永远与主同在了，这是我们的信仰，那也是我们真实的盼望。好吧，我们一起祷告，然后我们就去服侍。然后我们过去服侍的时候，我服侍的时候也要欢欢喜喜的，欢欢喜喜的。我们就有的时候，其实饭食的服侍是我们的一个窗口，因为每个人他都从那个地方经过，你的一个笑脸和你很不高兴的样子，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从来没有看过人不高兴。
对啊，那么就感谢主是吧？哎，对不对？对，是。
可不可以跟他们说，你们不干活就不能吃饭？
这不是我说的、啊。
让我们先打。
好，我们来，我们一起祷告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孩子的口舌有限，主，你亲自的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主，我们实在是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切慕主你的话语，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因着主你的话语，我们充满了平安。主，我们也相信你把那个真实的盼望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晓得主你必再来。主，我们也渴望你能够快来，但是今世主你还留我们在世上的时候，就让我们能够有能力能够警醒，靠着主你的圣灵，我们欢欢喜喜的盼望主你的再来，为等一下的我们的饭食的服侍以及我们所用饮用的饭食，主，我们都献上我们满心的感恩。谢谢主你使用你的仆人，主，让我们一起来侍奉你的时候，我们就更加体会主这是神的家。主，我们也在其中，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